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：
你是属我的，而且我为你献出了我的儿子。在你出生前我就认识你，并且我对你有一个计划，我也正在实施这个计划。当你把你的心交给我时，我就会把我的永恒赐给你，而且你无法撤销这个计划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，很多人谈到罗马书第八章和预定论的话题时都会躲开或闪避，你也觉得是这样吗？
是的，乐师，许多人呢都被圣经中使用的预定这个词吓到了，或感到困惑，或感到不安。我们需要说的是，这不是我们编出来的，对吗？
对，
这是圣经说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解释它的意思。希望在今天的信息中，我们能看到使徒保罗是如何提醒我们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为要叫我们得益处。我希望在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不会让人过分激动或焦虑不安。我希望我们最终会得到坚实的保证，那就是在我们完全做不到的时候，神已经保证了我们永恒的益处。
我知道您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要教导我们的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信徒永蒙保守。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28-30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如果你再也不想为你的孩子和孙子准备礼物而买很多电池的话，你真的会很认同澳大利亚的做法。那里刚刚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池，只需要花$2亿。澳大利亚实际上有大约40%的电力已经由风、海浪和太阳这些可再生能源来供应。而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为这样的一个国家建造了这个电池。你可能会问，澳大利亚有这么多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，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制造一个巨型电池呢？因为有时候没有风，有时候没有阳光，有时候海面风平浪静，于是他们制造了这个神奇的电池。它可以在至少一段时间之内为30,000个家庭同时提供电力。这很惊人。为什么需要这种电池呢？因为自然的力量有的时候会有变化。你需要一个与自然力量不同的恒定力量来补足缺口。我们欣喜地在罗马书第八章前面读到了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用新的渴望、新的行为和有力的祷告证明他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当我们的可想动摇，当我们的行为失败，当我们忽略祷告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圣经和我们这段经文给出的答案是，主的爱永不止息。神的爱是坚定不移的，这让我们有信心确信他的应许，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即使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软弱和变化的感受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信息。 他在帮助我们理解神如何以这种坚定不移的爱来爱我们，以及我们何时何处需要这种爱。这个应许首先是从一堂打结课开始的。我喜欢钓鱼，所以我常常会学如何打结。但这个打结课呢，不是关于钓鱼的，而是关于神的应许。打结课在第29节，保罗写道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在我们尚未出生时就认识我们，神预先就知道我们。思想神对耶利米说的话，可以帮助你理解这是什么意思。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这就是预先知道的意思。你可能会问，圣经其他地方说过这件事吗？是怎么说的呢？诗篇作者写道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在我们出生之前就认识我们了，他知道所有为我们定的日子，甚至在我们尚未度一日的时候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以赛亚是这样说的，因为神从开始就知道结局如何，所以说他是神。我们可以想想地图，地图描述的只是空间维度，而时间就像一张地图在神面前铺开，所以神能从开始看到结局。只要明白了这一点，无论我们的生活正行驶在哪一条高速公路上，当我们看自己的生活时，都知道神在说，我早已知道你会在那条高速公路上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也知道目的地在哪儿。神预先就知道了，他预先就定下了。神不会看着地图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神会说，这一切都在我面前。神在我们未出生之前早已认识我们，并且知道我们的生命会如何，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永恒的益处。他也告诉了我们那个永恒的益处是什么，那就是他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的这项计划不仅在时间以先就有了，他还在时间当中而做工，他一直都在我们身上做工。他在说，我想让耶稣做你们的长兄，我想让他成为众多兄弟姐妹当中的长子。对于那些爱神的人，神的伟大计划是，神早已认识我们了，早已知道我们旅程的目的地了，而且他对我们说，我的最终目的是在末了出席我的筵席，是人丁兴旺的大家庭，在那个家里耶稣是长兄。我希望这是一个盛大而荣耀的庆祝活动，而且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我刚刚是在尝试用令人愉快的方式解释这个道理，然而我知道一旦你开始在教会里面使用预知和预定这两个词的时候，人们就会拿出他们的拳击手套，他们可能会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或者说，且慢，你是说我没有任何的自由意志吗？我刚刚是怎么说的呢？保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一场关于人类自由的论战，而保罗所讨论的是神对于人脆弱生命的应许。我们必须根据经文的写作目的来理解圣经中的各个主题。你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，应该不会谈到神的愤怒吧？ 我希望你不会这么做。当你召集神的子民向罪恶开战时，你也不会谈耶稣的温柔谦卑。你知道，有些主题是为了特定的目的。如果你总结的主题不符合他在那个特定处境出现的目的，那你就会误解经文。保罗在这里是在说什么呢？他是在论述一个现实，就是我们认识到，我们的心、生活和行为都变化无常，又很脆弱。但是保罗说，神的工作会超越这一切，神正在打一个结，把我们连接到天上。这发生在时间以先，又发生在时间之中。神要通过这个结，把你和他自己连接起来，好让耶稣在末了有许多的兄弟姐妹。保罗还说，因为打那个结的人是神自己，所以他是很牢固的，你不必担心他会松开，即使你会把事情搞砸。这就是保罗在此给出的保证。我想到我自己的家，当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，好几个夏天我们都会去科罗拉多州的同一个营地。在那个营地里有一条大自然小径，沿途标记了各种树木和花朵的名字。在这条小径的起头有一棵树叫柔软松树，它的树枝非常柔软，你甚至可以把树枝打结。当人们走那条小径的时候，许多人都会在树枝上打个结。但是因为已经有太多人打结了，我的孩子想要在树枝上打结，就必须要先解开一些结。但是他们都还小，所以我就会把他们举到了较低的树枝上，然后他们会解开树结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他们必须解开的结不在比较低的树枝上，而是在树的顶端，或者这个结在山顶上，或者这个结是在天上，那么你会说，他们无法解开这个结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我们认识到，我们有时会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现在是圣诞季，我希望我的心能够多爱你一点，多亲近你一点，但是我太忙了，我的心太冷了。或者我们会说，我的家正处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，我完全感觉不到你。你在吗？你还关心我吗？我的心很冷，你的心还是热的吗？而神会说，我已经在你的身上打了结，你无法用你的情感软弱，甚至无法用你的怀疑来解开它。我亲自打了结，因此我希望你知道，这个结是牢固的。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，不仅仅是在圣诞季。多少次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想，神啊，我又让你失望了，我又没有做我想做的事，我的家也一团糟，不是他应该有的样子，我的内心深处有很多的遗憾。我想知道你还在乎我吗？我想到很多人很久以前学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独一神羔羊》，歌词这样说，我的盼望快要断绝，我的信心危在旦夕，唯有我的心在呼喊。在罗马书的这段经文中，神就是在提醒我们，如果你的心向神呼喊，你就不再是与他为敌的了。而你担心你的心冷淡，担心神远离你，这些都只不过是你的心仍然渴想神的证据，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明证。你内心深处的渴望以及向神发出的呼喊，都是神在告诉你，那是我的工作，那是我的手，那是我的灵在你身上做工。正因如此，你可以相信我仍然爱你，我把你的心和我的心绑在一起，打了个结，你是无法解开的，因为那是我绑的。 神不仅给我们上了一堂打结的课，在这段经文中，他还给我们上了一堂多米诺骨牌的课。多米诺骨牌课是第30节，这是在明白了神所做的事之后，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话。第30节说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怎么玩多米诺骨牌。你把一张张骨牌排成一排，一个接一个，不管你想排成什么样的阵型，然后你只需要推倒一张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所有的骨牌都会按照你的设计接连倒下。神的爱也是他所设计的一副多米诺骨牌，这有点难以想象，但我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神预先定下了他的子民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们不太了解他的全貌，只能够承认圣经里有这个教导，但你能够明白他的重点。神的计划从永恒的过去一直持续到永恒的将来，说永恒的过去是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永恒的将来是因为他预先为他的子民定下了一个计划。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的将来，神有一个计划，并且神照着这个计划做工，因为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。神通过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，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也使我们确信他的恩典。当圣灵某个时刻在你身上做工时，你会承认，主啊，我知道你向我发怒是公义的，是清正的，因为我没有为你的荣耀而活，我伤害了其他人，我活得很自私，我的生活甚至不是我自己希望的那样。认罪是必不可少的，但神的呼召并不止于此。你会继续承认，神啊，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没有能力解决它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这样，神就会开始借着他的圣灵显明他儿子的工作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刑罚。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会为我们的罪悔改，并且对神说，神啊，你要帮助我，因为我自己做不到。当神借着圣灵做工，执行他的计划，我们就会认罪，并且确信神的恩典。神不仅照着他所预定的计划行事，还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实施他的计划。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称义，这是一个专业的术语。神会执行公义，并且称人为义。他如何执行公义呢？他在他的话语当中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，这是一个有道德属性的宇宙。尽管人们可能离弃神生活，邪恶和不公义可能充斥着这个破碎的世界，但是最终天平会取得平衡，因为神会审判邪恶和罪恶。所以神和任何一个公正的法官一样，当你上法庭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对你或你的家人作恶，一个公正的法官不会说，哦，这不重要，不要担心，没事的。你会说，不行，我们需要公义。而神说，我会执行公义，我会惩罚罪恶。但是与此同时呢，这位公义的法官也是恩慈的，所以他说，我允许你凭着信心把你罪的刑罚加在我儿子身上。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所有的代价，因此当你凭信心仰望他时，你身上的罪就加在了耶稣身上，而耶稣所拥有的公义也加在了你身上。 因此，神不仅执行了公义，他还称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为义，并且使他们与他自己成为一体。唯独神能使人称义。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，神正在实施他的计划。最终我们被告知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圣经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得荣耀这个词的原文是过去式，但我们的荣耀，我们在绝对的荣耀中与基督同在，这是将来的事。你还记得将来会发生什么吗？在将来，我们这些灵魂已经完全的人，也将拥有完全的身体，住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，与神有着完美的关系，直到永远。这件事对于那些有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人来说，如此确定、肯定，以至于保罗用过去式来说明这件事。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，这似乎是在说这件事已经完成了。这是神排列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部分。神仿佛在说，我既然开始了这个工作，就会把它完成。你们当中有些人会联想到我引用的是腓立比书一章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就要做什么呢？必成全这功。耶稣是怎么说的呢？想想这句话，凡是父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。赐给我的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了。不仅耶稣这样说，如果你看这段经文，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的。他说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。为了让你们感受多米诺骨牌和他们接连倒下时的效果，我想请你再和我一起来看一下第三十节，让我读给你听以加深印象。所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中的一些人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得荣耀。圣经是这样说的吗？并不是。圣经说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。耶稣还说，神赐给他的人，没有人可以从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比万有都大，他亲手打了结，这是他的工作，这是神的拯救工作。这段经文是怎么表达的呢？请看第38、39节。保罗考虑了他能够想到的所有可能，看到底怎么做才能解开这个结，断开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使这副多米诺骨牌不至于全部倒下。他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保罗扫视着眼所能及的一切，自问，我能想到这世上的任何东西，或是属灵世界中的任何事物能够解开这结的吗？是魔鬼吗？是天上的力量吗？是自然现象吗？是死亡本身吗？这些能够解开那个结吗？这些能够阻止多米诺骨牌倒下吗？保罗说，都不能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所以你是安全的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但是神说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 我的生活失控了。但是神说，我不会失控，你是属我的，而且我为你献出了我的儿子，在你出生之前我就认识你，并且我对你有一个计划，我也正在实施这个计划。当你把你的心交给我时，我就会把我的永恒赐给你，而且你无法撤销这个计划。
这是我们从罗马书的学习中得到的有福确据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圣经教师柴培尔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培尔牧师，我们的听众中有人真的因为凭行为称义的神学所苦恼，他们很难感觉到自己在神的爱中是安全的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常常让神失望。您对他们有什么鼓励的话吗？
我会提醒他们，如果没有人让神失望，那么耶稣就不需要死了。
的确是这样。
耶稣上十字架是有原因的，他爱让神失望的人，十字架就是标志。所以我们认识到，不是我们的完美使神爱我们，基督是为那些失败的人做工的，因为我们都没有按照本该有的样式敬畏神而活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应该时刻提醒我们，虽然我们失败了，但是他的爱不会逝去，也从未逝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事实上，圣经说，当我们还做神仇敌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罪付上了刑罚的代价。所以我们不是以我们的完美来衡量他的爱，而是从他那遮盖我们不完美和失败的爱中确信他的爱。
是的，我很感恩的是，神的爱不取决于我，他坚定的爱永不止息，这实在是太奇妙了。有些听众说，他们不能确信神的爱，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？
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但有时我们就是得讲说真理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信心要胜过感觉。我们最终的信心不在于自己的表现，而在于基督的供应。不在于我们对神的爱有什么感觉，而在于圣经对他的爱的描述。我们知道，有人总是会觉得他们的过犯比神的恩典要大得多，但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说的是，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罪。也许我们只需要说，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的话，如果你说我就是感觉很糟糕，我就是不觉得耶稣的爱可以遮盖我的罪，你知道你其实是在说什么吗？你其实说的是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不够的，他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使你与神和好。而我们可以这样回应，耶稣已经付上了一切代价，因为他的工作，我得以与神和好。我要相信这一点，而不是相信我的感觉。
基督的工作是足够的，我们为这一点感谢神。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